第六集。
诸位，肃静。本次会议内容至机至密，因此全凭心计，不得笔录。首先有请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第四军张发奎军长训示。
诸位，你们在座的不少人都是共产党员，有的在明，有的在暗。我们从前和共产党员有很好的合作，可是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先是蒋司令与你们分道扬镳，不久前汪主席也和你们划清了界限。我张某人虽然素养共产党同志为人忠诚，作战勇敢且主义远大，但我毕竟是国民党军人，是汪主席的部下。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今日汪主席命张某亲共，张某人不得不执行。
听着他的话，全场气氛更为紧张，人们互相审视，似乎想看出谁是 CP。 叶剑英表面冷静，内心暗自紧张，额角沁出汗水。
见朱德已经吃好了饭，周恩来走了进去。
玉阶兄，恩来，党派给我任务了。党已决定对反动派针锋相对，近期啊，采取一次大的军事行动。
哎呀，对头，早就应该这么做。恩来啊，党安排我做什么？
因为党所能掌握的和影响的军队，主要在张发奎统帅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之中。这第二方面军指挥部在江西九江，我们呀必须去九江组织这次行动。
好啊，九江我熟悉啊，那里的警备司令金汉鼎是我多年的患难朋友。
哎呀，你暂时不去九江。
哦，
党派你回南昌。
回南昌？可是你刚才不是说我们的行动在九江吗？
是，九江的工作呀，党已经派聂荣臻同志提前去做了，并且党的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也分头向九江集中。南昌距九江不远，驻有朱培德的军队几万人，对我们呀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如果张发奎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在九江的暴动就能如期进行。如果张发奎死心塌地地与我党决裂，我们就得重新考虑换一个地方了。党派你回南昌，利用你在南昌工作时的老关系、老部下，秘密地联络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为九江的军事行动啊做呼应。
那如果取消九江的军事行动，我怎么与组织联系啊？
放心吧，我会派人来通知你的。
哦，明白了。什么时候动身啊？
立刻动身。
好。
说完，他们一行人去了武汉码头。码头的军警对每一个过往的人都会严加盘查，不断有登船的客人被识破身份，有的被军警现特捆绑带走，稍有反抗者被就地杀害。朱德带着三四名军官涉机而下，向停在水边的大船走去。有军警上前拦住，要检查证件。朱德一行将证件递上，军警看完敬礼放行。突然，朱德发现在离船不远的岸边扣押着几个人，个个绳索相连。朱德见其中一名年轻女子似曾相识，再定睛一看，认出她来，竟是南昌军官教导团女子队的队长张琳娜。朱德一愣，正要上前时，张琳娜也看见了朱德。她张口要喊，一看四周军警林立，怕给朱德找麻烦，因此又把嘴闭上了。朱德明白她的用意，但见自己学生被抓，岂能不救啊？于是他略一思索之后，大步上前向张琳娜走去。
张琳娜，你怎么了？
这谁敢把你弄成这样啊？
哎哎哎，你哪部的？
混蛋，见了长官不立正不敬礼，出语冲撞，该打。
啊，报告长官，三团一营二连四班班长杨有才奉命在此执勤。
哎，你为什么抓这女孩啊？
报告长官，她没有临时证件，有通共嫌疑。
混蛋，那没有临时证件就是通共了吗？啊，谁定的规定啊？哎，你们长官是谁？让他出来见我。
哟，谁这么牛气冲天啊，要见我啊？
那军官并不过来，只是站在石阶高处俯视下面。他一挥手，十几个士兵端上枪跟着他跑下石阶。来到朱德身后，张营长站住脚。
本人奉命执行公务，请出示证件。
哎，你是
玉阶兄
龙堂弟？
哎呀
哎呀，
我怕今生再不能与玉阶兄见面，大恩大德无以为报了。
龙堂弟，你那年的伤好利索了。
哎，早好利索了，不然也不能在这里见到玉阶兄了。你们呀，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这就是我常给你们说起的滇军讨袁护国名将，
哎，
曾在枪口下救我性命的朱军长朱将军。
啊啊，朱将军，
朱将军，朱将
军。嗨，好汉不提当年勇。
哎，好了。哎，我说啊，你们到底是为什么事为难朱将军啊？
哎，龙堂啊，这女子是我在江西南昌军官教导团的学员，你们怎么把她给抓过来了？
啊，哎，她嘛，玉杰兄，这女子有点麻烦。
麻烦啥呀？她不就是因为没有临时证件吗？看在我的面子上，把她交给我啊，让我带回南昌。
啊，玉杰兄，她不光是没有临时证件，她还有通共嫌疑。你们军官教导团现在的团长韩长生告发，说他是来武汉搞联络的，我是得到特务处的密令才抓他的。这几个人都是重点嫌疑人，严命要直送陆军监狱的。
你胡说，他一个不谙世故的女子和通共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他是我的学生，我很了解他，那除了做功课那是什么都不关心。这来武汉呀，也不是什么联络，不过是看看同学罢了。龙堂，你可不能把什么人都当共党抓啊。
玉阶兄，如果放了他，小弟我可能吃罪不起啊。
你口口声声啊报我救命之恩，我不求你报，我只求你今天放了我的人。
玉阶兄，
啊，报告营长，特务处提着人的汽船来了。
团长，你别管我了，你赶紧走吧。
龙堂，
营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左右旋转，两手直搓。汽艇已经靠岸，眼看着特务们就要跳上岸来了。营长与朱德的目光相互对视之后，张龙堂想起了在云南森林朱德救自己的那一幕。唐继尧的大股追兵在丛林中追逐朱德一行，大家边打边逃，一颗子弹打中了张龙堂，他向前一扑，倒在了地上。大家只顾逃命，争先恐后，纷纷从他身边跑过，没人停下来帮助他。唯有跑在前面的朱德不但没有跑，反而折回来了。他俯身一看，张龙堂的一条大腿上满是鲜血，想扶他起来，可是张龙堂连站的能力都没有。
玉阶啊，顾不得他了，我先走了，你也快跑吧。
玉阶兄，不要丢下我。
放心吧，我不会不管你的。
朱德咬咬牙，扔掉了身上的水壶等重物，把张龙堂背在背上，一边回身向敌人射击，一边逃跑。没跑多久，来到一处断崖边，朱德探头一看，只见绝壁万仞，江水湍急，眼下只有一道滑索，是过江的唯一通道。 七八个滇军官抓住滑索即将滑下，朱德因为身背受伤的张龙堂而无法滑下，眼看着追兵已经追来了。朱德放下张龙堂，他以为朱德要丢下他，死死抓住不放手，而朱德并不言语，只见他飞快地解开腿上的绑带，把张龙堂绑在自己的背上。朱德冒着追敌的敌枪射击，迅速地带着张龙堂划过了荡索。来到对岸之后，朱德命人把荡索用枪打断，已经在荡索上的追兵掉下了万丈深涧。
玉阶兄，你的救命之恩，弟弟我终有一日要报。
你别多想了，先好好养伤吧。
前来提人的特务已经走上岸来，千钧一发之际，张龙堂终于做出了决定。
快放人。
是。
龙堂，
玉阶兄，快走，不然来不及了。
后会有期。
于是他上前亲手拉住了张林娜的手，几名大个子军官马上将张林娜围在了中间，大家形成一个小编队向大船走去，与走上岸来的特务们擦肩而过。特务们阴鸷的眼睛审视着这几个人，似乎有疑惑。张龙堂望着已经登上游船的朱德一行，露出了释然的微笑。朱德和张林娜来到一侧船舷，朱德关切地问道：
我说小张同学，你怎么到了武汉，又怎么落到这帮人手里了呢？
团长，我是专门来找您的呀。
找我？
您被朱培德、李松出去以后，他们就对我们变脸了，派了军队的警察冲进学校，不光是把共产党员的同学抓走了，就连平时对共党有好感的教官和同学都不放过，学校变成了刑讯室，每天都有人被抓去拷打审问的。对了，那个刘长旺教官也被他们抓起来了。
什么？那刘长旺他根本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要抓他呀？
韩长生说刘教官跟您穿一条裤子，是外白内红的危险分子。他们，
哎呀，那张奇水还有那李一鸣他们怎么样啊？
他们按照您的指示，因为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所以他们还好，但只是刘教官。
刘教官怎么了？
他们把刘教官捆在操场的拴马桩上，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不停地折磨他。
哎呀，
在南昌军官教导团的操场上，全校师长被集中在操场上，操场中的拴马桩上绑着刘长旺，他上身裸露，浑身是血，奄奄一息。原来的副团长韩长生现在已经接替朱德成了正团长，他得意地指挥手下对刘长旺用刑，
说还有谁跟那姓朱的是一伙的？
朱团长的教导团，朱团长的学生都跟他是一伙的。
混蛋，你这个被吃完的叛徒，给我打。
凶手的皮鞭有雨点般的朝刘长旺赤裸的身上打去，刘长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人群中的张林娜已经忍无可忍。
住手！
我是中国共产党，
我是共产党，
我是共党，
我跟朱团
长是一伙的，我是共产党，
我是共产党，
我是共产党。
就这样，我们十多个共产党的同学站了出来。
那后来呢？刘长旺和你们这些同学吃大亏了吗？
敌人一下子抓到了这么多的共产党学生，感觉十分意外，就把刘教官和我们这十多个同学分别关押起来了，说是要到时候好好的对峙。我们这些同学都以为这下子肯定没希望了，可没成想到了半夜的时候，有人偷偷把我们放了。
那这个人是谁呀？
我也不知道，因为晚上天黑，他和另外两个人都蒙着脸，我怀疑他身边的那两个人就是张奇水和李一鸣。那个领头的人要我们来武汉找您，我问他是谁， 他伸出了四个手指头说，你告诉朱团长这个数字，他就知道我是谁了。然后为了安全，我让其他的同学暂时原地隐蔽，等我到了武汉找到团长您之后再通知他们。
小张，你做的对。哎，那刘长旺怎么样了？
刘教官他牺牲了。团长，刘教官是被韩长生他们活活打死的。
哎，小张同学，这人死啊不能复生，我们应该把烈士的牺牲当作是前进的动力。
团长，我知道了。不过现在好了，能见到团长，我们就是吃再多的苦也值。团长，难道说我们的革命真的失败了吗？我们的未来还有前途吗？
小张同学，从现象上看，眼下的革命是失败了，但从根本上，革命必将进入另外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啊，我们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共产党必将在全人类取得成功。
团长，
小张同学，我这次呀，是奉党的命令回南昌工作的，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等待党的召唤。
团长，那有什么工作要我做吗？
当然有啊。来，有工作让你做，而且啊，还是重要的工作。
在江西九江的一个修船厂里，一间堆满待修江船的大车间里，聂荣臻和几个人正在等待。远处传来了口哨声，隐蔽在破船后的聂荣臻回了一声口哨：“
修船要等待几天？”
那要看老板修的是什么船呀。
你老板建的船多，看看我的是什么船。
聂荣臻见暗语无误，这才从隐身处出来。来人是中共高层人物李立三，在他身后跟着的还有谭平山。三个见了面，握过手，就蹲在一条烂船后面开起会来。
荣臻同志辛苦了，把你了解的情况说说吧。
三立啊，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据在张发奎身边工作的建营同志报告，张发奎呀，是铁了心要跟汪精卫。虽然他仍然坚持反蒋，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对唐生智作战，但他对共产党也加紧了监视。在叶挺为师长的第三军24师和贺龙为军长的第20军中，都突然增派了亲汪人员。
这真是一个意外。党中央本打算把起义地点设在同情革命的张发奎第二方面军驻扎地九江，看来是失算了。
老谭，我们应该召开紧急会，就如何应对这一突发事件进行讨论。
好，荣臻同志，你要继续做好对张发奎部队的工作，尤其要做好第三、第11和第15军所属各部的工作，要把工作深入到营、连，甚至到班、排和个人。一旦起事，这些部队就是党所能依靠的力量啊！
请中央放心，我保证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
对，另外还要注意保护好叶挺、贺龙、朱德及诸位同志的生命安全，随时警惕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下黑手。
是。
散会后，我们分头离开。
几个人从不同的方向，经过不同的门，离开了现场。朱德回到家里，推开房门，见一切如旧，心里颇为诧异。在门口看了许久，他轻步走入房中，见房里整洁如常，各物各件皆在其位。他用手在桌上擦拭了一下之后，看看手指，竟一尘不染。他正疑惑着，身后传来亲切呼喊。朱德回过身，才发现是自己过去的警卫员刘刚。小伙子20岁出头，十分精神。
团长，
刘刚，
团长！
哎呦，我不是要你回老家了吗？你没回去啊？
没有，我在这儿等您回来。
房间都是你打扫的？
团长的东西一件不少。
嘿，你个小鬼头。
哎，团长，你累了，快坐。
哎，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的？万一我去了不回来，难道你要一辈子在南昌待着呀？
我就知道团长会回来的。
哼，你这小鬼。好吧，既然你一直在南昌，给我讲讲我离开之后都发生过什么事儿吧。
团长，您走之后不少人来找过您，有的我认识，有的不认识，有的看上去挺好，有的人看上去挺坏的。
看你把我都说糊涂了，到底有哪些人来吗？
哎，团长，给您，这些人的名字和他们的联系方式都写在这儿了。
你这小鬼头，行啊，还藏得这么严实。
啊，我是怕那些来找团长的人当中，万一有团长的好朋友，我要是把名单暴露了，那他们不就被连累了吗？
小刘，你做得很对，这种环境下呀，就要多留个心眼儿。
团长，怎么了？
这个叫王大怀的，人长得怎么样啊？
他中等个子，宽脸，哎，很武断，讲起话来好像有乡下口音。
他说他是做什么的？
这个没有，不过他说您只要看到这个手势就能想起他来。